最寒冷的时候来教会聚会啊，圣经讲说我们心里一定是很火热的啊，虽然外面天气很冷啊，但是我们心里很火热啊，这个就是最好的服侍主啊。我们今天读经就是要谈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今天进度是从23节到36节，约翰福音12章的23节。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今天读经刚好读到这一段呢，这里有写到一粒麦子，那小弟就简单用这个一粒麦子的精神，来跟各位分享。那一粒麦子代表什么？小弟用那个《使徒行传》20章的35节来做引言，就是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气。这个一粒麦子，这里23节到24节讲了两次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如果没有落在土里死了，一样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粒子来。这在告诉我们，你要破碎你自己。因为麦子跟米是不一样，耶稣那个时候麦子是他们的主食，麦子如果要当食物，必须先把它磨碎，所以磨碎就是破碎自己。那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破碎，那圣经就用另外一个代名词叫做舍己，所以麦子必须落在土里，把自己舍去，然后才会长出更多的。那这也代表说，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舍己？因为他把有的拿出来。那25节又告诉我们，这里谈到四次的生命，所以一粒麦子他落在土里死了，他是牺牲他的生命。所以一个人你要付出，就是要有舍己的精神，要有牺牲的精神。那什么叫牺牲？ 就是把你有的失去才叫做牺牲、哦、所以麦子的生命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付出。那第三个，他从二十六节又谈到服侍神、哦、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每个人的能力、哦、智慧，我们的那个资产都不一样，这里为什么说有人服侍我，特别谈到三次的 有人服侍我，不管你有还是没有，你都可以用服侍，就是用付出的精神来实践麦子的精神。我们不管 你有没有钱，你可以来当义工，你有很多的学问，你也可以来当来切菜，什么都有跟没有都一样，都可以付出。我觉得这个慈济就很聪明，他叫你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叫你出力，这个是从圣经的麦子精神里面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这个麦子的精神，付出的精神，舍己牺牲跟付出。那我们今天这个读经就到这里，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创世纪五十章的最后一节。那因为今天还是过年期间哦，讲这个主题，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说哦，这个主题有忌哦，会忌讳哈、哦，因为停在埃及哦。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就知道棺木哈、哦，约瑟死掉了，棺木停在埃及，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年讲这个题目最好。本来小弟不是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轮的时候是二月份是第一个礼拜天，但是第一个礼拜天他刚好哦就不用聚会。本来小弟要讲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两个神喜悦的，第一个就是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这个是神喜悦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良善存钱神喜悦的旨意，本来是要讲这个，但是因为二号是过年，现在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小弟就改这个题目。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五十章那小弟只把这个念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创世纪五十章的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我们再跳过来看二十四节，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二十六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个是创世纪的结束。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开始的第一章圣经怎么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从起初是制造生命，但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节叫做停在埃及，就是约瑟的生命到这里结束。所以我们人啊很奇妙，神虽然创造我们人，因为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创世纪这里在告诉我们约瑟也会死，纵然他活了100多岁他还是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他在死时是做什么，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约瑟在埃及是最后是做宰相，但是做宰相到最后还是要死，所以小弟就用停 在埃及来谈这个约瑟的一生。那约瑟的一生有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在迦南地，那这个小弟已经讲过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下埃及，然后到停到死亡，停在埃及。那我们先来看，照着这个黑板上这个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五节，这里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然后我们再跳到二十八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他们就把约瑟 带到埃及去了。这里再告诉我们约瑟为什么会到埃及，这里告诉我们两个有一个原因，就是约瑟被卖。那圣经如果到埃及，我们如果说埃及预表这个世界，如果圣经用到埃及那还不错，没有什么事，如果他用下埃及那就不好。所以小弟为什么要用带下埃及，因为这个米甸商人他说要带下埃及。我们看圣经，约瑟下埃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下埃及做奴隶，下埃及当囚犯，下埃及受试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到埃及，但是我们不要用下，这个下跟上，其实很奇妙，我有一个字，卡就是上跟下合在一起叫卡，卡要先写上再写下，如果你没有方向你就会卡住。那圣经用下埃及来描述约瑟下埃及，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不要用下，那个约拿书讲，约拿为了躲避神下到约帕，下到船舱，被丢到下到山根的地方，都是用下。所以人生啊，如果用下就不好，所以我们要用上。那还有扫罗，我们知道扫罗是第一代的君王啊。圣经讲扫罗下吉甲，违背神的命令献祭，扫罗下吉甲没有杀这个亚玛利亚的王，还有那个上好的牛犊羔羊，所以圣经用下吉甲，两处都是这样写，扫罗下吉甲。但是撒母耳也到吉甲，圣经讲撒母耳到吉甲，他没有说撒母耳下吉甲。所以我们的人生啊，不要用下，要往上。那我们这里有谈到啊，这个约瑟为什么会被下埃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被卖。所以我们到埃及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不得已被迫的，因为他不是愿意下去，他是被他的哥哥出卖。所以今天我们到埃及不能用出卖的方式被带到埃及。犹大出卖耶稣，吊死，肠子都流出来了。那个以扫出卖长子， 圣经虽然他还是得很多财产，有一天啊，那个有一个姊妹啊，来问我，他读圣经很认真，他说要问我耶利米书48章跟49章，我跟他讲说我耶利米我不熟啊，他说我说叫他去问传道，他跟我讲说他想，因为他有问传道，传道给他答案，他想要知道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回去自己看耶利米书48、49，谈到摩押、亚门、以兰受神惩戒，但是圣经后来都写说这些民族啊都可以归回啊。他不是要问这个，他是问48章跟49章中的其他的另外一个民族，叫做以东。他说为什么这三个民族都是被咒诅啊，但是以东为什么神没有叫他说他可以归回？因为神不是很怜悯慈爱的吗？所以他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啊。啊，但是他把圣经翻起来给我看，我突然看到以扫，哦，我突然就想到，我虽然我答案不一定真的，但是我想到了以扫出卖长子，他自己出卖长子，所以圣经没有写他可以归回。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出卖，我们的信仰不要出卖，也不要往下，不然我们就很可怜。那另外圣经也有记载，雅各也下埃及，圣经还特地谈到雅各下埃及，在46章1到7节。雅各要下埃及之前啊，他不敢下去，圣经用两个害怕，说害怕他下埃及，所以他就先去，好像到我们来看一下46章。他就到别示巴先去献祭给神，然后神就告诉他不要害怕，神要跟你下埃及去，所以他第7节就想说一同带到埃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下埃及成为我们的一个不好的结局啊。那约那个雅各为什么要下埃及？饥荒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没办法遇到事情就必须下埃及，但是我们为了饥荒下埃及啊，我们要记得路德记在告诉我们，饥荒到了摩押地去聚居，结果两头空，信仰空，生命也空啊，只得到什么混一口饭吃，这个是路德记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下埃及去，但是为了饥荒没办法，你就必须要到埃及。那我们就来看约瑟怎么在埃及做，圣经讲说他掌管埃及，治理埃及，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的41章。创世纪的41章，我们看37节，这里说法老恨他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我们读到这里就好，虽然这个约瑟下埃及，所以他就必须住在埃及，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约瑟虽然下埃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跟他同在，所以他所有的事都蒙福 一切都蒙恩。那最后他为了这个法老解闷，那法老跟他的臣仆都认为说，约瑟啊可以来治理这个埃及。那约瑟为什么可以治理埃及？这个是法老讲的，就是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为什么约瑟可以治理掌管埃及？第一个，神的灵在他里头；第二个，聪明跟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埃及，我们要学习的是约瑟，有神的灵在里头。有神的灵在里头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旧约1046页，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六章在记载说，有一个人他也是当宰相，这个人名叫但以理。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用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我们再翻回来第五章，这个是太后对他们 里面的这个大臣跟王所讲的话，11节，第五章的11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12节又谈到一次，14节又谈到一次，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创世纪所读的，美好的灵，神圣的灵，有神的灵，还有聪明智慧。这个就是我们在埃及能够治理掌权的原因。那个闽南语啊，有一句这个俗语，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台湾是以农历，台湾是农业，所以早一辈的人，我们那个乡下都有养猪啊。有一句成语说，猪母有奶，猪仔才会肥啦。就是说你那个源头如果它没有奶，你那个猪仔一定不会大口。为什么？源头的关系。这里也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约瑟能够在埃及治理掌管，是因为他有神的灵在里面，也有智慧跟聪明。那圣经，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他说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啊。这个但以理当这个宰相啊，不是做个里里浪浪呢，圣经用大享亨通。那为什么他能够大享亨通？除了这里圣经讲美好的灵性、聪明智慧，圣经用三个毫无。第一个，他当总长跟总督的时候，第四节，有人就想要找他的麻烦，圣经讲说，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第一个毫无，为什么他能够大享亨通？因为他没有错误。那第二个，人家就去想办法，就看到了这个但以理在信仰上的一个习惯，就是他每天都会三次跪在地上，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他们就 利用这个他们的那个律法、哦、要一个月内啊不能向别的神，因为他们是 外邦的神、哦、不能拜这些神，圣经讲不可更改、啊、所以人家就告诉王、啊哎、说这个但以理啊违背王的命令 但是王信任这个但以理啊，所以圣经讲说这个十七节最后那里讲毫无更改，世界上的律法都不能够更改，我们的信仰当然也不能更改。就像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哦、他不管你的禁令是什么，他都是没有更改。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哦、这个埃及这个世界上得到亨通，除了没有错误，我们的信仰不能更改。那第三个二十三节毫无损伤，为什么会毫无损伤？因为他们的禁令就是你违反这个法律就要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神让这个但以理他们体验神的能力、哦、就是用神迹，所以他们就毫无损伤、哦、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习这个。第一个，我们的做人做事、哦、不能随随便便、哦、人家都会找我们的缺点，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到、哦、万无一失、啊、这里讲毫无错误。那第二个，我们的信仰不能更改。那第三个，我们能够全身而退是因为神的能力、哦、这个就是约瑟治理埃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刚才有谈到聪明跟智慧，这个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的二十八章我们看二十八节，在旧约六百四十七页约伯记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哦、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得到亨通，一定要学习先敬畏主，这个叫做智慧。那然后叫下面告诉我们远离恶便是聪明，虽然箴言是说认识至圣者、哦、这里写的比较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你要远离这个罪恶你才算是聪明。所以箴言的三章十三节我们自己去翻，小弟用念的，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他用两个得，不是只有得智慧还要得聪明，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保持这两个，第一个有美好的灵性，第二个有聪明有智慧。哦、那我们再翻回来创世纪的五十章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六节，这里说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哦、这个是约瑟最后临终的时候圣经所讲的一句话，停在埃及、哦、我不晓得为什么创世纪用这个停在埃及来做这个结束、哦、但是如果我们读五十章的话、哦、我们就发觉有两个人死、哦、如果因为小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第一个雅各死了，他去办了一场丧事、哦、那我小弟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圣经 创世纪要用死来做结束。小弟突然想到，我以前也讲过摩西的死啊，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是写摩西的死呢。我以前也讲过那个耶稣亚死，耶稣亚记24章最后一章也是写三个人死呢，一个是耶稣亚死，一个是约瑟的骸骨，一个是大祭司以利亚撒死了。圣经不是只有创世纪用死来结束呢？那小弟就去把那个历史，我们说历史就是一种证明嘛，历史就去给他翻一下，到底有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用死做结束？哇，真的很意外呢。刚才讲创世纪、生命纪、耶稣雅记，还有四师纪。最后一章也是写用死来做结束呢。他写便雅悯人啊，因为没有去打仗啊，被以色列差一点灭族啊。啊，他们为了便雅悯啊，这个圣没有那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们，因为他们下咒诅哈，说谁如果嫁给便雅悯人了，就要把他处死。结果他们就用一个方法呢，去杀了一族叫基列亚比的人，全部把他圣经讲说进行杀戮，全部都把他杀掉，连妇女带孩子都杀死了。哦，真的很凶暴呢。四世纪没有圣经讲说圣经用一句话叫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人就这么罪恶呢，连那个妇女都妇女孩子带小孩都进行杀戮呢。我们想想看，这个四世纪的结束用这样来做结束呢。啊，结果啊，我又看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结束31章，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死。哦，这个真的圣经写的不是只有创世纪呢，撒母耳记下24章更可怕，大卫数点人而已。那一天啊，瘟疫杀了7万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害了7万人死掉。这个是撒母耳记下24章写的。列王记上的结束22章写了一个旧约最差的王亚哈王死掉了。那列王记下又记载一个我们比较不清楚，基大利列王记下25章，基大利被人家谋杀死，那时候已经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了，所以这个加勒底人立这个基大利当省长，结果好像有一个人来谋杀他，也是用这个代替的省长死亡来做结束。那历代志上29章，我们合神心意的大卫受终啊，这个历史书都是这样记载。历代志下36章，这个犹大国灭亡啊，圣经讲加勒底人在圣殿用刀杀了壮丁，不允许少男处女老人白首，也是用加勒底人在圣殿杀壮丁做他的结束。圣经真的是很奇妙的书啊，都是用死做结束。还有这个以斯帖记那个记载哈曼跟他的10个儿子第9章被杀，连带苏三成300个人被杀，最后还谈到杀恨犹太人的75000人。我们想想看，真的很可怕。如果圣经都是用死来做结束，我们真的要提醒。约瑟停在埃及再告诉我们，死亡不可怕，但是结局倒是很可怕。约伯记告诉我们42章， 约伯日子满足而死。啊，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停在埃及。雅各的丧礼跟约瑟的死，其实两个人都一样。雅各的丧礼的时候，他交代约瑟，他说要把我的骸骨带到迦南地，他买的那一块地葬在那里。所以约瑟的死，他就把他的棺木停在埃及。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再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他会停在埃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22，在新约323页。希伯来书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圣经讲约瑟因着信，他已经死了，为什么圣经讲说他因着信？因为他临终的时候他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所以他不希望他是在埃及。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也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如果死亡是我们人生的结局，耶稣钉十字架故事就完了，他不会再讲耶稣复活。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结局，不是我们的死亡。所以传道书7:1-4，小弟用讲的就好。死亡跟结局，他这里他谈到说，活人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还好我们还活着。那个广告讲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我们看到约瑟的棺木停在这个埃及，我们就要想着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希望了。最后小弟用腓立比书的1来做结束。这个是保罗的观念啊。腓立比书1:21，在新约277页，因为我们活着，所以我们有希望。保罗告诉我们，我们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啊，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写的，这里所写的，我们活着就有希望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啊。如果你活着就是基督，你死了就有益处。那什么益处？因为会好得无比，因为保罗也没办法描述我们将来的这个基业是怎么样，所以他用好得无比啊，没办法用什么来比啊。那但愿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约瑟的死亡，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埃及，但是埃及不是我们最后的地点，我们最后应该是到迦南，神所预备的迦南地区。